亲爱的耶稣，感恩你，赞美你，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再一次把你自己圣经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使我们能够与你联合，使我们不会与你脱节。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主啊，我们看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多么的宝贝啊，黑暗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上到坟墓那里要去见你啊，因为他里面有勇敢的心，有感恩的心。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愿意寻求你，寻得你的就寻得生命。主啊，你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坚固的工作，你的话语能够攻破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坚固营垒。主啊，你羔羊的血得胜，也洁净我们平台每一个人，洁净你自己的器皿。主啊，你的恩典来托住他，除去一切的拦阻。你知道他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配。主啊，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以上有那么多的祷告，放到你的脚前，你都一一的祝福，一一的垂听。因着我们祷告上去的时候，你的恩典就下来，你的祝福就下来。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亲爱的各位，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到今天列王记下第六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大鲁的这个总题就是不忧惧，寻求主，信主化主全能。我们看到呢，这两边的圣经呢，孩子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我刚刚想起来啊，就是我刚刚下午坐下来的时候，我想起看到这两个人的眼睛很不一样啊。我们看到呢，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伊丽莎啊，这两个人怎么样呢？伊丽莎怎么样？他里面看得很明亮啊，看到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是胜过他那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呢，耶稣明明怎么样，明明站在眼前，但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一个是看见的看不见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伊丽莎怎么样，他能够看到还有呢，伊丽莎是门徒呢，这个就是掉在这个水里的这个斧头飘上来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就是门徒，他的门徒呢要去砍伐树木，要建造房屋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这是那一边的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给我们看到故事，一个是跟亚兰人的一个征战。我们看到那一边的玛利亚，约翰福音呢，玛利亚就是见到复活的主复活的主给我们看到复活的主是主第一次向他显现那么我们看到主复活荣耀的彰显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见主，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看两处的圣经，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列王记下第六章错了，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就是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三个部分就是门徒对伊利亚说呢伊利莎说，看了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就是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我们从下文看出来这个工具斧头呢是借的，是借的，所以呢让我们知道第一个方面就是借力就是砍木之人怎么样，这个力是借过来的，门徒怎么样， 就是亲自去砍伐树木啊，让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啊五个方面。那五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砍伐树木伊丽莎的门徒呢，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啊，情愿自己去砍伐树木，自己去建筑啊。让我们知道呢，就是他们就是很谦卑的啊，看到呢怎么样盖造的呢啊，绝不是呢在乎盖造的有多么的华美，而是能够栖身啊，他们就知足了。他当时这个地方，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太窄小了啊，他们要取一个物料呢建造房屋居住啊。那么伊丽莎说你们去吧啊。第二个让我们知道他们这些门徒呢，他们怎么样是自己去建筑的啊，自己去建筑。所以四不争怎么讲呢，我宁愿缺乏能力而谦卑，也不要多有能力而骄傲。我觉得这句话很有生命的分量。宁愿事功受挫折，隐退藏身到土里面，也不要高举成果被誉为时代的神迹。是不真啊，真的按照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总想做每一次的圣功，我们看到呢总想每一次都得胜，每一次都很有见证，每一次都很有圣灵的恩膏。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真的不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传讲世人的释放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就是集中去思想啊，我们的心灵因神话语的影响，我们会得着眺望啊，求主把我们藏在十字架的后面，这是很重要的。孩子在上个礼拜哦。上个礼拜比较忙，上个礼拜呢我分享了八堂信息，礼拜二开始分享啊，其中两堂是讲别的啊，一个查经，一个是讲别的圣功，六堂专门讲一样的道。其实我自己怎么样呢，我感觉怎么样，第一堂是这么释放哦，第一堂下来的时候我想继续讲，因为那个教会这次给我增加了两堂，他指定给我的圣经就是讲尼希米记第三章啊，我这个题目就是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知道吗？讲到后面呢，我越讲越乏，越讲越乏，因为有一个弟兄是一直坐在那里听，因为他是全职的，可能教会有一些服事就是交给他的，他要到，我看到他是商场，他在昨晚在手举起来，手指是给我看，说自己四场都在，四场都在，你我感觉怎么样？哎呀，结果呢，我越讲越乏，有疲乏呢，我越讲啊，里面越苦干，讲好像没东西讲，因为这个已经固定了，还有我自己另外两场呢，我也讲这个，这是我自己的选，自己的决定。一共讲了六堂，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啊，弟兄跟我怎么讲？昨晚最后一场哦，他跟我怎么讲？你今晚这一场跟前面的三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也感谢主的恩典。我说第一场最释放，他跟我怎么讲啊？第一场你这个会场，因为不同的人嘛，基本上都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人啊，他怎么讲呢？他说那一批人都是祷告的人，都是祷告的人。所以真的呢，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许多的服事，神借着长辈们为我们的祷告。他说今晚这一个会场呢，这些人都是幸福小组做了的啊，其实神也怜悯。但是你感觉这个灵里的感觉，你一起来哦， 你感觉跟第一次的会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我也自己有去反思呢，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我到底是哪里是我出什么问题呢？其实真的啊，给我们反思，我们一个神服侍，我们起来，我们有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个呢？斧头掉下去了，这个人砍伐树木的时候，伊丽莎也跟去，但是这个斧头呢，跟斧柄呢掉下去就脱节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脱节了，我们没有跟这个枝子跟葡萄树连接起来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无论查经也好，讲台服事也好，你预备的讲章、讲稿、PPT， 所有的东西都是固定的，所有的东西，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也是死的。如果你上去的时候没有那一颗上帝的话语临到你，那一颗特别的更新，上帝这个圣灵的恩膏与你同在，与我同在。其实呢，我们不枯干也会枯干，这是孩子特别特别深的这一次的经历，好像我们感觉是这样，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好，是不是这样子啊？一次比一次好。但是呢，我在那里分享，平时每个月平时都是分享两次一样的道，两个地方，但这一次讲四次，但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呢？你那一刻服侍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上帝的话语，那一刻的领导不断的领导，我知道还是不断的领导，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能做什么呢？所以呢，就是这一批门徒谦卑殷勤啊，殷勤，他们愿意去砍伐，还有贫穷，他们需要砍伐。但是呢，不只是借过来，第四是顺服的人啊，给我们看到像伊丽莎请命啊，伊丽莎就是得了允许他们才动身的啊，不是说我说了算啊，我要去扛我就去扛啊。第五怎么样？他们是有什么？就是一个做一个人来讲，是有道义之人。啊，斧子掉下去了怎么样？掉在斧子是借的啊！哎，这样我主啊，是借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东西借过来的，我要还给别人的啊！又借又还，下次不难。这个世界有一句话这样讲：借过来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这个第二就是贪污的地方，就是约旦河。约旦河这个是地土肥美，树木旺盛啊，可以做建筑房屋的材料。按照灵异来讲，约旦河是表明信徒救人死的地方。我们受洗的时候，这有一首歌大家应该很熟的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我们到底死了没有呢？这是孩子对自己讲，我没有资格对你们讲啊，到底我死了没用呢？许多的时候死，老旧人死是死了一点啊，死的人半死不活的，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救人的生命啊，这个约旦河的水，即使刚一入水，这个脚呢，从上往下流的河水，从亚当来救生命的这一个约旦河那里的就停住了。这亚当城是在撒拉旦旁，这个撒拉旦是妇人为圣殿制铜做器皿的地方，这个铜就是表明审判啊。我们老亚当里的生命应当受审判的。还有呢，砍木的力就是斧头是借来的啊，你说这个门徒呢也在这里也真的很穷哎，两斧头也没有，也要借。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 孩子觉得真的我要认识自己的软弱，理论你我能做什么呢？啊，这个劳肉体能做什么呢？这个劳肉体真的不能做什么，理论你我能做什么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岁月里，是上帝恩典的手来托住。所以我们看到了，人有时候真的是也会疲乏啊。第二，失利，扑通掉在水中啊，怎么样？没有力量了，你扛木是要用斧头扛的，不能够用斧柄去扛的，所以就掉水中了，没有力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起初的信望爱何处失落啊，我们起初的可能呢，我们的服饰呢在落后啊。这个第三就是得力，得力怎么样？第一借力，第二是失力，第三是得力啊。得力呢，这个怎么样呢？伊丽莎就问他们了，这个是哪里呀？掉在哪里了？不是这样说啊。结果呢，这个门徒就指明哪一个地方啊。那伊丽莎就扛了一根木头飘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伊丽莎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这个让我们知道，就是人从哪里堕落，应该从哪里兴起。我们要找一下自己失利的原因在哪里啊。当我们讲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零零碎碎的时候，很尴尬的，真的很尴尬。下面还有人录音啊，你说这个尴尬不尴尬？录了还录，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是吧？圣经给我们知道，软弱的他家能力，疲乏的他家力量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有多少人失利是因为婚姻的缘故失利，有多少人失利是因为一点环境的缘故，他可能带来失利，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周遭的环境啊，或者是他自身的一些身体的软弱啊，别人的软弱啊带来环境给他的一些困境啊。有一些人失利呢，可能各种环境啊，但是呢，让我们知道失利的挽救失利的方法就是一根木头。加拉太书这样讲，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马拉，因为水苦，众人发冤言，摩西就把一根木丢在水里，苦水就变甜了。这是出埃及记15章23到25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啊。我们喝什么呢啊？摩西百姓向摩西发怨言，他就丢下一根树。所以十字架能使我们的人生改变，十字架能使我们从痛苦之地，从苦水之地能够变为甜水。今天有多少人，他的道路，他的孤单，他的经历，他的困倦，他的侍奉的许多的所面临的低谷，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我们看人有时候真的是很肤浅的，我们不知道人所有的心思和意念，只有主知道。所以伊丽莎怎么样把这个木头扔下去，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十字架底下，借着十字架来挽救我们的失败，挽救我们失利的，这个失利的点在哪里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啊，使我们软弱无力的心灵能够复原。好，我们看下面，围困多昌城，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安营。神人打发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神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这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亚兰人的策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让伊丽莎知道，这就让我们知道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没有人能够看透他啊。在这里呢，亚兰王因这时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伊丽莎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汤，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你看啊，这个亚兰王啊，在这里呢怎么样啊，围困啊，围困那城啊，让我们知道这是外面的围困啊。作为一个侍奉族的一个工人，外面被围困不重要，里面被围困才重要啊。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啊，让我们知道啊，无人帮助，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先知是侍奉主的人，他在这里就是被围的时候被敌军围困啊。亚兰王因先知伊丽莎把他的军机密室都泄露了啊，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呢啊，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住，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天军围绕。伊丽莎对仆人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伊丽莎讲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位侍奉主的人，我们在生活上侍奉上的一个宣告啊。我们宣告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的，与你同在的比世界上的更大，你说是吧？这是能力啊啊！这个愿耶稣不是这样讲啊啊，在他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愿耶稣们有句话这样讲，这是你我们里面大外面小，这个叫能力，如果外面大里面小，这个叫压力啊。诗篇上至诗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打救啊。诗篇二十七篇第三节，大卫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受到考验，有神的支持，有神的保护，因为神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啊。今天呢，伊丽莎祷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啊，满山的火车火马啊。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灵界的恩典啊，求主使我们有信心，眼睛能够看到，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远超过我们凭肉眼所能看到的啊。灵界的资源是存在的，亲爱的各位，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灵界的供应，看不到上帝恩典和大能的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侍奉上，我们真的会陷入非常的低谷和软弱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伊丽莎祷告啊，这些人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 伊丽莎对查姆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给我们看到，在任何环境中都可能有负面及正面的观点，人所需要的是神的启示，就是开我们的眼睛啊，让人能见到神用更多的军兵来围住军队，围城的军队，眼目昏迷。有时给我们看到就是罗德那一个时代，你看是不是啊？啊，对不幸的那一些外面说多玛的人，真的是他们眼睛通通昏花了，看不见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伊丽莎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伊丽莎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鱼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了，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了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放以色列进来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作为啊，让我们知道虽然他们被围困，但是上帝的手伸出来。在先知就是给我们看到他的眼目很光明的，8-13节他的信眼光明，信心的眼睛光明啊，能够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啊，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次两次。还有呢，是14-17节他的灵眼光明啊，伊丽莎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灵界的事，火车火马，是不是啊？灵眼光明啊啊，我们等一下就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啊，灵眼光明。还有呢，慧眼光明啊，19-24节啊，伊丽莎对待敌人真的是有智慧啊，他们眼目昏迷啊，带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又为他们祷告，使他们眼目睁开啊。这是给我们看到，就是侍奉主的人啊，神给伊丽莎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只饮80舍克勒啊，驴头啊是80舍克勒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敌人的眼目是非常昏迷的啊。我们看到啊，在这里道德饥荒的痛苦啊，这个80舍克勒大约就是人民币209.76啊，这个人民币就是指209.76啊，一个驴的铜啊，20鸽子的粪只饮50克勒，这个粪也值一点钱哎。说这个多么可怕，因为饥荒来了。当一部加利沙围攻耶路斯撒冷时的状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这个肉体呢，我们今天没有遭遇饥荒，我们的灵里呢，是不是遭遇饥荒呢？啊，这个耶利米哀歌4:10，慈心的妇人，你看是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你看这样的事也会干得出来，很可怕的啊。耶利米哀歌4:10，所以我们一个饥荒就是邻里的饥荒，我们面对着这个饥荒是饥饿并非无柄， 口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啊。这个饥荒啊，这个饥荒就是人就不敬畏神啊，所以会这样啊。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尝？何尝是从久诈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楚？”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足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你看啊，这个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悲哀啊。啊，这个这样的事情啊，母亲吃自己的孩子啊，杀子为死啊，啊，这样啊。你看约朗王还没有看到他在神面前的痛苦啊，他怎么样呢？他看不到自己啊，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啊。他怎么讲呢？他说：“王听见妇人的话，撕裂衣服。你不是外面撕裂衣服，而是里面要撕裂心肠。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怎么样？”王说：“我今日若容沙发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好像觉得这个饥荒是你的事呢，先知的事呢。他可能知道那一个时代就是以利亚那一个时代，不是也遭遇饥荒吗？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天上不是降雨吗？也降过这个神迹吗？啊，那时候怎么样？也是面临着一个困境嘛。当时呢，怎么样？我们国家发展都这样，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以利沙怎么做呢？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来，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啊，用门怎么样将他推出去啊，人也推出去啊。这个王的哀痛，王的哀痛怎么样？他更好的是看到自己，他的哀痛是真的啊。所以呢，求主怜悯啊。这个在这里就提到凶手之子啊，圣经说啊，要斩这个以利沙的头啊，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在这里就是我们知道，饥荒来到的时候，苦难来到的时候，按照我们来讲，神真的要苦到主的面前，灾祸临到啊。以色列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去怪责以利沙呢，说他造成撒玛利亚的饥荒与灾祸，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以利沙一定曾告诉以色列王，叫他信靠神啊，获得拯救。王呢，可能呢有这样做了，甚至呢身穿麻衣了。当时的情形呢，似乎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啊。以利沙给他出的，他觉得是一个怪主意，连神也不能救我们。第一，我们先来分析哦。我们知道呢，这一位神，我们人都盼望他会救我们，他会医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啊。不是像我上一次已经说吗啊，那些人求啊求啊，求男啊求女啊求那么多。其实呢，我们的神照着我们心愿成全，听我们的祷告， 他是什么，他的属性，他的永在，他的全能，并不是说哦，你是神，你是神，他就是神了。我们怎么样呢？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他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有求必应，那他就不是神了。亲爱的各位，我们的神之所以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啊，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的君王与属神的先知多年来常有冲突，因为君王行恶，先知常预言神的审判不临到啊，君王就视他们是惹是生非的人，以色列王失败就归咎于尼利沙，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以色列王可能记得以利亚曾帮助亚哈终止这个饥荒，在列王记上18章啊，既然以利沙是一位神人，你老是能够使饥荒终止，那你也应该这样做啊！啊，怎么会发生到人要吃儿子啊？啊，给我们知道，就是所以王呢就大发雷霆啊，直到最后呢，他在列王记下9章21到26节，这个王就死了啊，列王记下。啊，9章21到26节，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这卷书非常的美，但是呢，圣经的话都是很宝贝的啊。约翰福音呢，它是用希腊的文学，它比较突出的就是用希腊的啊文笔，他这一卷书呢，给我们带到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是太初有道，对吧？无限的空间，耶稣所做的事，如果把它全记下来，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下来啊！让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这卷书，它就是讲生命，永恒的生命。他没有记载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个经历，也没有记载他在克西马尼园多么的孤单和痛苦，因为他本是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那么这个约翰福音，我再来讲一次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一次讲了嘛，这个轮子的查经查到约翰福音20章嘛，也应该有1年多了。啊，有1年多时间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生命的来源，太初有道，对吧？第二章讲生命的解禁，他解禁水缸变酒缸，解禁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三章讲生命的重生，第四章、第五章讲生命的解禁，不是，讲生命的医治。这个医治呢，是第四章讲内在的医治，撒玛利亚的妇人把他灵魂里面的一个打开，一个医治。第五章讲内在的医治和外在的医治，对不对啊？把这个38年的病人把他医好了。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第六章讲生命的粮，第七章讲生命的活水，信我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第八章、第九章讲生命的光，第八章的12节怎么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九章开盲人的眼睛，第十章讲生命的牧者，第11章讲生命的大能，第12章讲生命的荣耀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骑着驴驹怎么样？骑着驴驹啊，进耶路撒冷啊，进耶路撒冷。还有呢，啊，我们的主怎么样呢？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啊，要再荣耀啊！我们知道第13章讲到生命的榜样，他来为门徒洗脚。第14章讲生命的安慰，安慰怎么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啊，姓沈也当姓我，但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啊，我们的主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不要觉得孤单啊，我们的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真的是世界上有一句话说，长情的陪伴啊，比长情的陪伴更加的陪伴啊，我们的主不撇下我们，他不丢弃我们啊，给我们知道他赐下平安给我们，留下平安给我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看，这是生命的安慰，极大的安慰。十五章、十六章讲生命的良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真理的圣灵来了，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十七章生命的祈祷，真当圣经祷告。十八章、十九章生命的道路，主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生命这个愿福音二十章生命的复活，二十一章生命的托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啊，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知道。好，我们看愿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呢让我们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个时代，按照律法，妇人是不能就是在公共场合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福音书第一个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啊。这种反文化的细节，就是证明了技术的真实性是反文化的。如果一个人想要捏造事实，那么用妇女的见证作为一种文学手段是很不明智的啊。圣经说七日的第一日，那代表什么？就是象征新时代的起头，主的死就是结束了一切的旧造，主的复活引进了新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感谢主啊，旧事已过啊，都变成什么？都变成新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新约有一些经文这样讲，爱里没有惧怕。你看啊，天还黑夜到这个坟上啊，坟墓那里啊，他过去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爱里啊，还有一个感恩的心啊。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啊，他有感恩啊。那么就跑来讲西蒙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啊。基督教有两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十字架和空坟墓。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坟墓里面都是有骸骨的啊，都是有死人的。唯有我们的主怎么样，这个坟墓是不能够拘留他的。祭司长的谎言改变不了他复活的事实，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啊。在这里就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恩典的记号啊，这是让我们知道不可取代的记号。刚强勇敢寻求恩主，那边就是殷勤谦卑殷勤啊，想建一个房屋啊，想建啊。我们看到尼希米就建造圣城啊，圣城啊，那么多门啊，把它立起来啊，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啊。为什么要建造？看到自己的需要啊，看到耶路撒冷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起来建造啊。四福音当中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学最重要的一章圣经在愿福音里面就是这一章，这一章 啊，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就这一章啊，约翰福音那三卷福音称为父类福音啊，这一章怎么样？特别详细的记载，胜过马太、马可的记载，怎么样？把耶稣的复活记载的特别详细啊！这个神学的意义，复活的确据在哪里？就是空坟墓是耶稣的显现，与耶稣的显现证实了复活的历史性啊，信仰的渐进性，从玛利亚的困惑、门徒的恐惧到多马的怀疑，最终成为怎么样坚定我们的信仰啊？在这里呢，就是。好，我们看下面，彼得那和那门徒就出来跑，跑到王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就是本书的作者，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啊。约翰呢，年龄呢比彼得轻的啊，低头往里看，就将细麻布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看。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额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那门徒一进去看见怎么样，就信了。这个信我们不要误会了，这个信不是说他相信主复活了，他的信跟玛利亚一样的，因为主的身体给人帮走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主复活的事，因为怎么样，他们还不明白圣经啊。主早已更告诉他们，我要从上天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这样子啊？在地上啊，我在地上要受祭司长受这些人的，并且被杀啊。但是呢怎么样，我觉得这里也很有意思啊，他们不知道主从死里复活，两个门徒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就是给我们看到凭眼见见不到主啊。砍伐树木，斧头掉水了，如果你盯着这个水看没有用的啊，就是让我们知道目睹复活的事实。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不是停留在这一个主钉十字架专门钉在这里啊，我们想起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很激励我们。但我们的人生不是专门停留在那里，我们的主从死里已经复活了啊！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根基，是救赎带给我们救赎的一个条件啊！十字架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里呢，就明白圣经主必复活。那边的木头丢下去，你木头丢下去就是哪里丢失哪里得益啊！我们这个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软弱啊，这些软弱呢我不知道你们怎样，但我觉得自己特别啊，特别啊，这个软弱呢，有时候呢个人还是觉得呢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啊，不同的软弱啊，有时候灵里侍奉上的软弱，还有身体上的疲乏啊，有时候也会想懒惰啊，甚至会想懒惰啊。那让我们知道玛利亚呢在这里正在坟墓外面哭啊，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玛利亚为主不见了在那里哭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也会哭啊，我们为什么哭啊？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哭啊？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哭了个半天都不知道在哭什么名堂，也哭不出什么名堂。你看有一些人他陪领会也是一样啊，聚会啊，他哭啊哭啊，不知道在哭什么啊。其实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个哭的方向，一定要对啊。玛利亚是见不到主了在那里哭啊。今天有多少人会为生命而哭呢？还是觉得真的，我们有时候为自己的难处在哭， 我们有时候为很多自己肉身的东西在哭，但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日不见见不到主了而在那里哭呢？这个哭是非常有价值的眼泪啊，是蒙主纪念的眼泪啊。但是这个哭呢，我们哭的呢，有时候偏偏哭不起来。你看今天也是一样啊，你在一处聚会的时候啊，今天多少人是这样，求男求女，求男求女，和多少年没生的啊，赐给他孩子，还有呢得什么疾病的，当然那些人得疾病的很痛苦，我们不仅仅为我们所爱的同工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知道的人，我们为他祷告啊，很痛苦，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了，这也是一个亏欠啊。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少人过来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的生命祷告啊，很少很少，我不是说没有啊，很少很少啊。因为这些人呢，多少人你去做圣工的时候，人家说啊啊，家庭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工人啊坐着让他们跟你聊啊，我说真的一个小时啊也会聊下去，一个小时也聊孩子忧郁症，女儿怎么样，女婿怎么样，你为我生命祷告，为我孩子的悔改祷告，这有是有的，有是有的，人基本上还是为所见的东西在乎，所见的东西。玛利亚看不见主了，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王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耶稣啊。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有意思，耶稣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耶稣。曾几何时，我们会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耶稣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耶稣啊。耶稣是与我们很近的距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遥远很遥远，好像远的呢什么怎么样，我们达不到的啊。主到底在哪里啊？主从来没有丢弃我们，没有撇下我们啊。但是呢，在这里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到玛利亚为什么不知道是主啊。啊，13到15节，我刚刚看到有个对点啊，看见耶稣灵言不明，就是这里的圣经，耶稣已经看见了，他不知道是耶稣。那边的圣经15到17节，见敌为空，灵眼光明，伊丽莎的眼睛跟玛利亚的眼睛，孩子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其实呢，孩子觉得很亏欠啊，这个对啊对啊，我真的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啊，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啊。那么在这里呢，玛利亚不知道是主啊，有几个原因呢？玛利亚不知道是主，他有三个原因啊。这篇信息呢，孩子曾经呢有分享的是啊，从流泪到得主安慰，看见主的玛利亚。约翰福音20章里面，玛利亚以为谁都应当知道他呢，那个他到底是谁，他认为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他。我们从圣经看到了吧，你讲的他，别人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谁，因为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这个男的他啊，他没有解释说他是谁，他以为所有人都会知道认得那一个他，这就是玛利亚的心灵最重要的那一个他。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对啊天使说，有人把我主挪了去，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啊，他不知道是耶稣，我主挪了去， 啊，给我们看的他讲的我主，好像大家都会知道三个原因啊。第一，由于玛利亚泪眼朦胧，所以无法辨认。玛利亚不是在哭啊，害死耶稣的人使他伤心啊，他无法看见啊。一旦丧失所爱的人，心中的忧愁使他热泪盈眶，痛哭失声。就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哀伤在本质上往往是带着一种本身的一种孤寂、损失、凄凉。事实上，我们不是到去到神，我们应当去到神面前的啊。但是呢，他在这里呢，他就是在坟墓外面遇到天使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还在那里伤心啊。玛利亚站在外面哭啊。啊，我们觉得真的是人之常情啊，不容易啊。这个眼泪蒙蔽了他看到天上的荣耀，这个眼泪怎么人尽量在地上，眼泪是不能免的，但愿透过肉身的眼泪，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荣耀。这个自长自清的苦楚啊，啊，这个有时候你看不见主的手也是很痛苦的。第二个，他为什么看不见耶稣？是因为他执意于错误的方向，是不是啊？他往坟墓，坟墓，他站在坟墓外面哭啊，他看是看哪里啊？他是往坟墓里看啊。亲爱的各位，坟墓是什么？坟墓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坟墓是一个污秽的地方，坟墓是一个没有生命、一个绝望的地方。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他怎么会在坟墓里呢？应该你从坟墓里移开，当时他背朝着耶稣。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因为这个墓地不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居所。我们今生这个腐朽的身体，可能今天人人离开世界都会在那里。其实呢，我们与天上的父神，我们已进入荣耀里。第三，为什么他看不到主呢？因为天使的光芒模糊了他的眼睛。天使啊，他说了这话，看见耶稣不知道是耶稣。第二次，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怎么说啊？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这个他呢，因为这个看远的也会知道那一个他，他生命当中就是这一个他。”他以为我说这个他，你也会知道我心中的那一个他啊，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你看正在他的这一个他的一个感性的世界里，他已经遮盖了他所有的理性。你一个女人能背得动一个男人吗？你背得动背不动啊，他说我去娶她，他没有说我去把他门徒叫来去娶她。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当体。你看啊，转过来转几次啊？我们有没有在圣经里注意？第一次玛利亚转过来是在14节，第二次转过来是在16节，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你看他很有意思，为什么第一次叫你转的时候是第一次转在14节是身体转过来，第二次转是心灵转过来，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第二次转的时候，如果还是停留在身体上转过来，他根本不知道这一位叫他的是主啊。玛利亚一叫，他整个人转过来啊！你看启示录1章12节说：“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我们今天求主，孩子觉得真的要求主，主啊，你是我能够转向，你是我能够彻底的转向，你是我能够降服在你面前。雅各书四章第九节，我爱子，我心服，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从我们的心思要转过来，就是悔改啊，我们的心思要转向主啊，我们不是在外面糊里糊涂做基督徒啊，糊里糊涂热心啊，我们要转过来，我们从身体的转，我们要回到心灵的转，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圣经，感谢主的恩典啊，这是孩子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上去啊，上去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告诉他们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啊，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你看啊，人生遇见主，你看他多么开心啊啊，我弟兄啊，说出了复活的主，把人与神的关系带回神当初定规的时间。我弟兄啊，复活的主，主和门徒的关系，仆人提升到朋友，在复活的主里，主与门徒的关系从朋友提升到弟兄啊。那么让我们知道，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主第一次向他显现的一个人。为什么啊？四个原因。他最早来到墓前，第二，他逗留墓外哭泣，第三，他看见墓内天使，第四，他蒙主单独显现。我觉得很宝贝啊，真的很宝贝啊。你看圣经里有那么多的玛利亚，真的这几个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三个玛利亚是很突出的啊。那日就是饥饿的第一个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通通把它关。你这个门呢，是物质的门，你是可以关，也最多防贼是可以的，但是灵界的惧怕呢，这个门是关不住的。被他们说，耶稣正在他们当中，让你们什么平安。那主不是说让你们发财呀、啊，让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你看，看见主不一样啊啊，喜乐。为什么会喜乐？你看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二十节，我们先注意一下二十节，为什么会喜乐？因为手和肋旁付出了十字架的代价啊，这个代价付出来了，有流血和痛苦，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构成了一个赎罪的事实，所以喜乐啊，所以喜乐啊，因为有喜乐的根基啊。我们今天地上的喜乐是不完美的喜乐啊，我们堕落的人性，我们的喜乐是不完美的喜乐，只有圣灵里的喜乐才是真实永恒的喜乐。你看十字架，与十字架连在一起，给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只要我们能够看见他，我们就喜乐。说明了不是空口说白话，我问你死啊，问你死啊，这个空口说白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想哇，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啊，到底算了没有呢啊。那么在这里就不一样啊，看见主，遇见主，在启示录第五章，在永恒里，还是觉得很感动啊。他还在那里哭啊哭哭啊哭，耶稣怎么这个在启示录第五章啊，第五章啊，这个让我们知道没有人能配揭开书卷，配 这个看到气印啊，让在那里哭啊。长老中有一位就安慰约翰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为什么？为什么他已经得胜啊？因为这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像是被杀过的，在启示录里，在永恒里，我们的主依然带着被杀的印记。他可以，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可以把他受伤的肋旁，把他钉痕的手完全的医治，不带曾经那一个被钉被枪刺痛的那一个伤痕，可以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为什么在启示录仍然像是被杀过？为什么？因为就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被杀的历史，被杀的事实已经过去，被杀的这一个怎么样，被杀的功效永远停留在历史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知道啊，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这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因为他已经付出了平安的代价。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在这里说，你们受什么？受圣灵啊，圣灵住在人心里，无兄弟圣灵降临在人心里啊，前者与圣灵有关。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不是我们的神向人吹一口气吗？啊，就是与圣灵有关啊。在这里讲到你们受圣灵是与能力有关啊，前者是人得救时灵受的，后者是圣灵的浇灌。所以在这里讲到赦罪，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世上一切的圣徒的义在乎赦罪，胜过在乎道德上的完美。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是个加尔文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里，加尔文提到奥古斯丁讲过这句话，他说世上一切圣徒的义在乎赦罪，胜过在乎道德上的完美。道德上的完美不能够让我们上天堂，因为人的义都是一件污秽的衣服，相反的，我们属神，我们因此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好，我们看下面啊，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啊，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加福音记载是比较详细的，一直觉得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本来按照自然来讲哦，说啊，赦免我哎，我上个礼拜不应该陪老婆去市集啊，我不应该在家里带孙子孙女啊，或者我不应该跟女朋友出去旅游啊，等等啊，或者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那一天他不在，他没有说自己亏欠。你看他怎么说啊，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烫过那钉痕，又用手烫过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叫多马，你伸过指头来摸摸我，伸过你的手来烫过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我有一次啊，我大概不止一次啊，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我自己的这个片里的有一个点哦，我在那里讲到啊，我说呢，多马有没有去摸啊？有个姊妹回答的也很快，她说有哎，她说有哎，有去摸哎。我说哪里去摸啊？她自己也讲不出来，她还敢摸啊？她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看她还敢啊？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有福了呢。所以让我们知道基督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我们所看见的啊，多马的信就是这样看见信，是吧？那么我们看到下面的对点就是两个，主差门徒摆救恩宴，那边听从神人为底摆宴， 正阳说二十五章，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渴了给他喝，炭火堆在他头上。实在说啊，二十四到三十一节没有看见信有福了，那边二十四到三十三节狂傲悖逆，结果胜利。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啊。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的生命啊，啊，基督是与神的工作有关，神的儿子是与神的生命有关啊。我们到他面前就是凭着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生命来做神的工作啊，是我们信徒今天得到神的生命啊。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大龙的圣经。好，我们就这样哦。那我们看这个小文是在启示录十六章第六节，诗篇九十九篇，当全宗族化为圣，免亲夫遭报，当全宗族化为圣，免亲夫遭报。这是启示录十六章第六节啊，启示录十六章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哎，先知和圣徒的血啊，这是让我们知道呢啊，危害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受到严刑啊，在这里流圣徒和先知的血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神啊，在这里提到给他们血喝啊，这是该受的。还有呢，诗篇九十九篇啊，在这里呢，就是万民因主的话而战兢。我们要谦卑，忠心待求啊！你看圣经里提到摩西、亚伦、撒母耳都是忠心的代祷者啊。好，我们看这个圣经，诗篇九十九篇，诗篇九十九篇。诗篇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啊。这个耶和华作王啊，作王呢就是啊，圣经里别处也有提到我们的神作王，他是在圣经九十三篇第一节也提到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啊。如果啊，我们的主在教会里作王，在全地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厄基鲁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乡为大啊，超乎万民之上啊。万民就是各国啊，各国各族啊，以乡为首都的上帝统治着各国，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可畏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可畏的名啊。圣经说王有能力啊，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祭司当中啊，祭司当中呢就是这两个人物作为一个代表啊。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他母亲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了啊，很宝贝的。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去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 本为圣啊，尊崇耶和华啊，就是在他的圣山，这全国崇拜的就是中心在哪里啊？就是锡安山，锡安，耶和华本为圣，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至高至大的神啊，是自由拥有的神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孩子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在主面前啊祷告啊，我们啊看到今天的圣经就是求主赐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啊，我们有没有呢？就是一个斧头与斧柄一个脱不的不脱节的一个关系。我们斧头啊，伊丽莎的门徒斧头掉在水里了，我们有没有失落？求主使我们从哪里失落，借着十字架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看到玛利亚呢，耶稣站在面前，他有其他的原因的因素，他看不见主，他能够在黑暗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胜过惧怕，能够战胜惧怕，爱里没有惧怕，他能够勇敢啊，有个感恩的心，他要去看耶稣，他要去找耶稣啊啊！求主今天我们看到主怎样开玛利亚的眼睛啊，玛利亚第一次转过来是身体转过来，第二次转过来是心灵转过来。求主使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主面前祷告。